赏文书交代之阿良阿勇，小哥俩挨饿，也就是方清良、萧大勇这哥俩挨了饿了。原本是以为呢，再去偷这肉，人家晾的那咸肉，一般四川这块啊，真是好晾这些肉，晒干了吃，过冬的时候没有什么新鲜食品的时候拿出来吃，可是没了，人家把它收回去了，不能搁这儿任你拿任你偷啊，那怎么能行呢？所以没了，两个人垂头丧气，一天没吃饭了。这不上完厕所这一闹肚子之后就挨饿一直到现在。阿勇说，梁哥不行啊，咱们哥俩不能这么活着，这么活着太累了。我们刚刚多大呀？17岁啊，大好的年华，爹没了，娘没了，这个是意外呀。对我们来说，我们不能因为老人双双去世，我们哥俩就颓废了，我们哥俩今后就完了，我们哥俩就不好好的了，不认真活着了，就把自己的生命当作贱命了，这不行。阿良说，大勇你说那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怎么办先解决饿的问题？这废话，谁不想解决呀？哥哥我不想吗？你就说我不也饿吗？家里这一出事儿，到现在为止我们就是那麻婆豆腐东坡肉那么一顿，到现在没吃一顿像样的饭菜，想想心寒呢。爹妈活着那时候想吃什么不就吃什么呢？啊，想来什么就让妈做点，多搁点辣子。可是现在呢，现在这种生活已然是没了，不要幻想了，我们想想别的招吧，看看还有什么招。我有招。萧大勇说他有招，方清良、阿良这才问，弟儿啊，你有什么招啊？你要有好招，咱能暂时把这饿顶住就行啊。回头还是按这话说呀，骑马啊，找马，哎，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，骑马再找马，你看行不行？行啊，哥，那你快说什么招啊？霸王餐。霸王餐，霸王餐是怎么个餐呢？阿良啊，人家爹妈活着的时候，人家是一乖乖宝，听话着呢，从未跟老人顶撞过，说不听话撒娇跟老人也顶撞，没这样过。孩子特别的好，先生教的也好，教仁义礼智信，告诉自己什么是底线，做人的标准，人应该怎么做，这都知道，因为他学这个学的挺好的，所以他对外界的一些事儿啊，他跟大勇不一样。这萧大勇他什么都懂，原本他就接触了很多外界的社会的所谓这些人吧，他就懂得多。可是这阿良、方清良却不懂啊，他才问了两遍什么是霸王餐。哥你真不懂吗？梁哥你真不明白什么是霸王餐？弟弟啊，哥什么时候能跟你撒谎啊？哥说这不都是真话吗？不懂啊，不懂就是不懂，真的不懂，你说什么我也是不懂啊。哎呦喂，哥吓了你了，不是，你连这都不懂，霸王餐，霸王硬上弓，你懂吗？这听说过，有劲儿吗？来狠的吗？来猛的吗？是拉不开哐当就给拉上这弓，不就这个吗？ 对对对，意思是解释是这个，还有意思就是男女之间人家不从。霸王硬上弓还有这么说的，这小小孩说这干嘛？不，我这是解释。霸王餐这回你应该理解了吧，就是吃完饭一瞪眼，这霸王餐不给钱，一瞪眼，那让人打一顿怎么办？也背不住，有这种可能啊，不排除这种的可能性。没准哪个老板吃生米的瞪眼就打你一顿，你就得挺着，你吃的是霸王餐呢，把你送交到官府，你也是没有理啊，打了也是白打，病都不给你瞧，病都不给你看，谁让你吃的这叫霸王餐呢？可是这霸王餐就一点好，什么好？能吃饱。那废话，阿良心想，可不是呗，这霸王餐肯定能吃饱啊。确实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太饿了，那咱们上哪儿吃？吃，这就是没有底线了，人的底线已经没了。原本呢，这个阿良确实是个好孩子，可是现在这个条件和环境把孩子给改变了，所谓的底线也没了，所谓的人格也没了，没有办法，为了这一餐只好随着自个儿的兄弟阿勇肖大勇去吃这霸王餐。吃霸王餐也有说道，你得选择那个家比较大的那个地方你去吃霸王餐。为什么呢？他真抓不到你也就算了，因为他不在乎这个三个菜两个菜的，你没给钱你跑了，跑了就跑了吧，是吧？他不至于说死乞白咧追你。你要那小店呢，人这一开张你来这儿霸王餐了，拢共没卖俩钱，你这还霸王餐，他得拼死命去追你，他得出这口气。现在人活着都不容易，哥你说对不对？所以咱得分分类，应该吃谁家，应该喝谁家，咱们吃点喝点，吃饱了哥这顿咱得吃饱，吃的这一天都不饿，这才成呢。行行行啊，那就这么着。阿勇啊，你挑地界，哥陪着你。其实这阿良啊，他是不懂，不是说他非得让弟弟阿勇去挑地界，他不懂应该上谁家吃，不上谁家吃，所以让这个阿勇挑地方。肖大勇就找了一家酒楼，这酒楼挺大的，当时这成都没有现在大，不是像现在这成都这么大，人口众多，省会的城市，不是，当时没有这么大。拢共这成都有多少家馆子，那是一目了然呢、这家可就够大，双汇居，双汇居非常大的酒楼，两个人小哥俩来的里边找一地儿一坐，穿的都挺整齐的，一看就像小公子哥小少爷，这种感觉，洗的是白白净净，孩小啊，小鲜肉嘛，这孩子小长得帅，大伙就乐意搭过，就乐意理你，你要埋埋汰汰的，比眼腰腰斜的都咧歪的，那没人勒你，都瞅不着你，看不上你，都这样。而这俩孩子确实是挺精神的，所以俩人坐这跑堂的是急忙就过来了，过来这会儿问二位少爷吃点什么呢，啊，捣鼓捣鼓都有什么呢。好好好，我给您念一下菜牌啊，过去没有说拿菜谱过来你挑，还有照片没有，墙上也没有，也没有明档，都 都是靠啊这跑堂的他往外推。老百姓有一句俗话叫见人下菜碟，就指这跑堂的说的。你姐门外啪往里一进，他就能给你猜个八九不离十。他一看你拿一鞭子进来的赶车的，这吃一实惠，就给你介绍实惠的。我们这个盖饭好啊，红烧肉盖饭，那大块肉多好啊，卤肉盖饭，给你介绍这个。他不给你介绍什么海参啊虾仁啊，没用，介绍你也不要，也别费那话。一看你有钱的那又不一样了，一看你这又有点钱又不多，这样的他又过来了，您来一海子伴吧，海杂伴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海鲜都有，来一盘子，什么海茄子，没有海参啊，方翅参啊，什么海螺啊，这个那个的，给你来一盘，哎，你吃的挺过瘾，然后你钱花的又少，样数又多。还有那缺德的往外推菜的时候，一看你这水平一般，哥你来一杂烩吧，来一杂烩，哎，什么都有，那香啊，吃点饭喝点酒，连汤带菜你再走，哎，来吧杂烩，就来一杂烩。其实这杂烩是什么呢？口水菜，别人吃完那个都拿回来，剩整块的好的都挑出来了，扔在一边，搁在一边，看这人来了，差不多吃杂烩的就把它推出去。这杂烩上来了，这位也不知道啊，吃的也挺香的，满香，蛮好吃的。所以这就是跑堂的，这跑堂的就是见人下菜碟儿，但是他的记忆力好，嘴皮子好，为什么呢？他把这个菜谱啊都给你背下来了。您看那个说相声有一菜单子，背那菜单子，我请你吃蒸羊羔、蒸鹿尾、卤煮卤鸭，那个就是根据跑堂的这来的，他就根据这个来的。我们说书说相声也背那个，为什么练嘴皮子练记性啊？这跑堂的人家的菜人张嘴就来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就背上了。小孩记性也好，哎，给我来一溜肉段，好好，溜肉段一半吃快，这叫唱菜，溜肉段一卖吃快。你就往前来，来一菜给人压这儿，俩小孩先吃着，省着一会儿人吃差不多，后边菜不要了，我们吃饱了就少几个菜，这儿点上了，给我们来回锅肉口水鸡，回锅肉口水鸡啊，这就不吃快了，就回锅肉口水鸡就都来了，啪啪啪，拢共点了六个菜，这正常啊，两个小孩有点钱，家里头条件比较好，点六个菜不正常吗？很正常，所以这跑堂的也没做什么怀疑。您这个喝点酒吗？不不不，我们俩不喝酒。来米饭吧。好，给您来一小桶米饭，两桶。什么桶啊？他们装米饭是拿小木桶，哎，小桶不大。好了，有两碗到两碗半米饭那样。其实呢，两个人一般的情况下，那一小桶也就够了，而两个孩子确实饿呀。再一个年轻又能吃，来两桶，跑堂的认为这也正常，俩小孩能吃，岁数正好的时候，行，两桶饭上来，一会儿六个菜就上来。你啊，别说，这厨师这水平真高，哎呦，小勺碗油，大勺倒天葱花，放佐料，本本本，六道菜齐了您嘞，啪就摆这桌上了，摆这桌上了，两个人开吃，哎呦，吃的这个香啊，满嘴流油啊，这米饭在嘴里头倒不过沫来了，翻不了个了，怎么饿的，旁边这茶水也喝着，赏着噎着啊，这俩人勾满豪瓶，颠开了大牙， 甩开了腮帮壳吃上了，吃上这管子挺大，摸那小苍蝇管子，这管子比较大。这时候阿勇肖大勇就合计怎么办，吃是吃的，挺着挨顿揍跑不太可能，四个跑堂的各犄角都有，门口那儿有拦床的，就喊来里边请，包子馒头热乎饼，这叫拦床的。有这样的，你说你怎么跑，你往外一跑啊，抓住他，霸王山摁那儿就一顿胖打。这要把我哥哥给打了怎么办，我哥哥这是跟我出来学了坏了，之前我哥哥可没这毛病，还吃什么霸王餐，没有这毛病啊。原本人家好好上学念书的，要考取功名的，被我给带下道了。这没办法，谁让我们两家招了变故呢，我们也得活呀。所以孩子这会儿琢磨合计，哎来了，怎么呢，他看这桌子角这儿落一苍蝇，这大绿豆蝇啊，呵，家伙挺大，金子金鳞的。小伙子一伸手，这大勇他毕竟是练过武术的，打小什么三脚猫四面斗，乌蒜小开门，拔不短打小开气儿，跨宝开门，这都会啊。练的那就是手眼身法步，心神意念足，这手有准儿，眼睛有准儿，讲究是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啊。要么你练什么武术，他学这武术虽说不很太高，但是那老师也是按正宗武术那功力教给他们的。还是这句话呀，那时候学武术就跟现在上健身房似的，当然你要找一个好教练了，没有好教练你学什么健身呢。所以人家要学武术当然要找好老师，当地的老师找得很好。再说两个人没上武馆去学，总觉着武馆教那个东西不行，人家请的家教一对一教的，小孩俩请一个，两家拿钱，他们家拿点他们家拿点，就为了供这孩子，供这孩子好好学学。所以这阿勇还真行，武功底子也是不错，阿良也行啊。就看这阿勇啊，看准了这苍蝇，啪一抖手，拿手往里一搂，就把这苍蝇给转手里了。跑堂谁没注意这事儿啊，你就说阿良方清凉也没看肖大勇这儿抓一苍蝇，也没注意这事儿，吃饭注意这干嘛呀。再说阿良哪有心情注意这个，这一闷就想啊，快点吃，多吃，吃饱饱的，一是吃完了这一顿明儿再说，今天先挺过去，二万一抓到我金打一顿暴打那多好啊，这挺得很，能挺是寻思这个呢，寻思这个。哎呀，这苍蝇捉到了手，拿住了，瞅人不注意，啪塞到盘里了，鱼香肉丝，本儿六个菜呢吗，塞在那鱼香肉丝的盘子里，这苍蝇动动动晃飞不了了，板都湿了。哟哟哟哟哟哟哟，怎么回事啊，这干嘛呢，怎么有这种情况啊，跑堂呢，哎，来了，您那有什么事儿您说话吧，少爷来过来，哎，进一步说话，好了我过来了，您有事儿，跑堂呢，这什么玩意儿，这什么玩意儿，用手指着那苍蝇，哟， 老唐一看坏了，刚一伸手，啪！阿勇把他手给打回去了。之前咱交代了，这萧大勇这小子正道他不一定行，歪门邪他有一套。为什么说呢？他接触了几个就不太注意的好朋友，什么不注意？不注意人性，不注意见天学点好，不是这样人，这几个浪不正。但是这事儿呢，阿良不知道。有的时候呢，他找梁哥，梁哥出去玩，不去，我得温习功课。不是你梁子，他就是这样啊，人学习好啊，老文绉绉的，对于这些事儿他不懂。哎，这大勇找一鞋茬喷，哎，苍蝇摁着了。大郎，那怎么茬啊？要吃他啊？因为他老听别人说呀，好跑堂的遇上这种情况正常啊，然后拿筷子或拿手一拿，嘣扔嘴里就咽下去，什么玩意儿？你说什么呢？那刚才是胡椒粒儿啊，兄弟，你没吃过胡椒花椒的？咱们这是四川呢，哪个菜里没有胡椒啊？没胡椒能叫麻菜吗？麻辣鲜香怎么讲啊？是不是？必须得有麻呀，这道麻那就是在四川最好的一道菜。刚才那胡椒我给你吃了，你完了，你傻了，你怎么对付他？你是没法对付他了，他把证据给你吞了，证据给你咽了，所以你说什么都没用了。但是萧大勇明白这个，啪一打的手，这手也挺有劲儿，呀哈，跑堂了，把手拿回来了，挺疼，就知道这小伙啊，他练过武，哎呦，身手也挺快，挺麻利的，尤其这眼神快，我这小计策没好使，哎，这小子行，哦，这个你看，我问你话呢，想吃他呀？这时候阿良看着懵了，什么时候有一苍蝇啊？也没注意啊，把脸撂下来了，但不言语，把脸就撂下来了。你得配合呀，你两下这儿不配合这不行啊，这怎么回事？哎呦呵，这恶心。其实阿良明白这是阿勇大勇这儿使的什么路子，不知道想怎么讹他们，不知道，所以这儿听着吧，就装恶心，恶心不恶心，这一桶饭也下去了。阿良这儿早已经做好了挨打的准备了，那弟弟要有能耐不让自己个挨打那就行了。再看阿勇这还说，哎，别不说话，怎么不言语了？怎么意思啊？啊，我嚷了啊，我嚷着啊，别，那你说这跑堂的他能不怕这事儿吗？这大中午的饭口这么多人，你嗷嗷一下急了，这里有苍蝇，那别人怎么办？这不影响买卖吗？这不就叫出了事儿了吗？这怎么能行啊？跑堂的给摁去，别，少爷您千万别去，这么着，我去啊，找东家商量商量，或者是找掌柜的来。东家呢是这个出钱人老板，掌柜的呢就是 CEO 经理执行总监，这个，所以找他，因为他做不了这主了。老板还真没在这儿，通常这些事儿啊掌柜的就能办，掌柜的也经常遇上这事儿。徐掌柜啊，什么事儿？哎，您进一步说话，您来，有点小事儿。掌柜的经常遇见这事儿，他就懂了，就尿尿悄悄的来到俩小伙子这桌前。二位少爷怎么了？没怎么，你这里头多一虾仁儿， 我们不吃海鲜呐、您这儿有一菲律宾进口大虾仁太大了不是？徐掌柜不巧思，可徐掌柜这会儿一看，哟呵，这么大一绿豆蝇，哎呦，心中暗想，这回摊事儿了。